现在是蓝雨的飞鱼季，科学三分钟接续上个星期的主题，继续为您深入介绍飞鱼的鱼群为什么会出现在蓝雨附近的海面呢？另外，在飞鱼季当中，原住民达悟族的习俗与传统智慧是否可以跟现代科学相互呼应呢？请听今天的主题：海洋科学、飞鱼与原住民文化。
科学三分钟。飞鱼的鱼群为什么会出现在蓝屿附近的海面？本集单元的科学顾问，中山大学海洋事务研究所副教授张水凯告诉我们，这个问题可以从海洋的永生现象来探讨。
永生现象它是怎么样形成的？一个就是风力造成的，就是风把表面的水吹走之后，底下的水就会上来做一个补偿性的水流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地形所造成的，比如说我们台湾东部海底很深，那黑潮水又急又强，当它往北碰到宜兰一带高起来的海底的地形的时候，就会把海底底下的水给带上来，形成了一个永生流。这个永生流它因为是把海底的水带上来，它的温度比较低，这是它的一个特性。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把累积在底下的营养盐都带上来，营养盐多，浮游生物基础的生产率就会比较高，所以通常都会变成一个很好的渔场。
虽然科学家不认为蓝屿绿岛这一带有真正的永生流，但是当黑潮的水撞过来的时候，这些岛和附近的海底地形也会造成类似的海流扰动现象，而带来海底或沿岸的营养盐，让浮游生物增加，换句话说就是食物增加。每年大约3到6月，蓝屿附近的水温适合飞鱼产卵，加上海面食物又多，很适合繁衍后代，自然吸引了飞鱼的鱼群。而飞鱼这类小鱼多了，也就吸引其他较大型的鱼过来，就如台湾东部很多的鬼头刀和旗鱼。不过这些渔业资源还是有限的，如何永续发展，蓝屿原住民的古老智慧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。其中一个有趣的习俗就是飞鱼季不准抓别的鱼，为什么呢？当地居民陈明辉分享说，
抓飞鱼的季节呢，你其他鱼都不能抓，为什么？你这样出海一趟呢，一般的底栖鱼类可能抓个1-2条，可能你抓5条你就要拍拍手了。可是呢，在飞鱼季节你出去一趟呢，少着10条、20条、50条、100条都有，你不好好利用这段期间抓飞鱼，那你要什么时候才要抓？所以这段期间呢，你其他的鱼都不能抓，意思叫你说好好专心去抓你的飞鱼，什么钓鱼射鱼都不可以。刚好呢，这个时候我们附近底栖鱼类是不是得以富裕？等到飞鱼季节过去之后呢，他们也长大了，你又可以回过头来继续抓他们，是不是永续的？
所谓生态保育是现代的观念，原住民的长者根本不曾听过，但传统习俗的做法却符合海洋生态的永续思维，跟现代科学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，也显现出古老智慧的价值。今天的科学关键字就是永生现象，3点水一个勇敢的永，升高的升，或者搜寻永生流 upwelling。您可以透过关键字进一步查询或做延伸阅读。